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姐妹，祝你早安！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刘发。那么刘发呢，每一次呢，想到自己用云南话来录音，来跟你讲故事的时候啊，都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。因为说实话，刘发自己呢，已经长期呢，没在自己的家乡云南生活过了。好像唯一还比较保有云南人特色的呢，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言。不过呢，如果你听了我们节目一段时间，你也会发现其实刘发有些上的用词都不是很地道呢啊，云南话的用词可能也只是用一些普通话的词语，然后改成了这个云南话的说法或是腔调。所以有些时候也在想，哎呀，我们慢慢呢就会被环境有一些的改变，或者说是你也会跟周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受到不同样的影响。但是当然有一些特别根深蒂固呢，或者是特别有你自己身份特点的东西呢，倒也不是那么容易呢就改变。所以擅长着我们也是很特别呢，一方面它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独特的个性、独特的特点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它也让我们在这个时间环境各种跟人的相处里面来交付改变或成长。所以一方面又是独特呢，另外一方面又是可塑造可改变呢。只能说生命的存在和创造真是最大的奇迹了。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打小生活的这一刻，也都是上帝精心的选择和创造的结果。每次当感叹上帝奇妙的创造的时候啊，也会觉得哎呀，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一位创天造地并且舍身救赎我们的神。认识他真是好的无比呢。即便你在不同的环境之下、不同的改变之中，你也会晓得有最结实的那个后盾和基础，永远是我们可以依靠和仰望的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。
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天赐人情，爱在人间。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星火故事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星火故事。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《敞开的泽门》这一本书，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。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博达伟，是伯利美的儿子。博达伟呢自小在青海长大，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，怎样视他乡为故乡。博达伟也深受熏陶，追随父母的脚步，毕生致力于宣教。作者博达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，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回忆编写成书，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，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。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，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。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，又接受上帝呼召，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。 玻璃麦在中国中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，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，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。上次呢就说到了，当李麦和鲁德再次回到达格尔侍奉的时候，遇到了很大的危机，就是有一群沙寨土匪袭击了这个小村镇，其中有很多的人员伤亡，但是李麦还是百善保守，也在其中尽力的帮助各种的伤员。后来呢，他们在1929年到1930年期间也见证了很多的人生命被改变，生命被神触摸成为基督徒的事情。尤其是当年陪伴李麦一起横跨藏区的两位藏族同胞，也终于被圣灵感动，来到了主的面前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继续来读《查看的责满》这本书呢第16章的内容。那么16章标题叫做《被迫休假》。
独立的心，阴间的故事，早早醒，心烧抓的火，点燃的刹那不熄火，心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李麦一直毫无保留地服侍别人，却没有时间让自己有适当的休息，恢复身体的机能。他这样艰苦的侍奉差不多已经有10年了。长期的舟车劳顿以及天气的各种挑战，使他的身体也出现了毛病。就在他所建立的教会人数开始增长时，他却突然心脏病发作，而且情况急转直下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鲁德和教会的众肢体都日以继夜地为李麦祷告，他身体终于见一些起色了，但是显然他还需要全面的休息才能够康复。所以鲁德决定是时候与李麦返回遥远的美国休假了。1930年的3月28日，李麦躺卧在一个大轿上，而鲁德和伊丽莎白则骑马尾随，一同离开达格。对于一个病情沉重的人，要在原始的中国大地上走动，确实是很困难的。经过了8天的行程，他们来到了兰州，然后登上了一艘羊皮筏。他们乘船离开岸边后，就沿着泥泞的黄河行驶1000英里。头160英里的水路非常的险要，多处有急流漩涡，真的是惊险万分。李麦记录这段急流如下：我们的筏子有12英尺宽，30英尺长，有120个。吹气羊皮带组成，这筏上还有两个有竹篾搭成的帐篷用来遮阴，还有一个小泥炉子。我们不得不乘风破浪，以免被岩石撞得粉碎。这些日子我们有六名粗犷的法斯克来控制着皮筏，他们都深谙水性，经验丰富，哪里有急流，哪里有暗涌，哪里有漩涡，哪里有浅滩等等，他们似乎都了如指掌。在这对抗急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真愿意你能够看到这些法子客他们对抗急流时的表情。他们那一张张脸紧紧抓住那些我们固定在法子上沉重的行李，他们用尽全力的抓， 就像是抓住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亚皮方其实脆弱不堪，随时都会四分五裂，但是这房子仍然还经得住压力。虽然李妹他们一行人已经远离了在大哥恩的福音塔，但是他们一路上仍然把握传福音的机会，向遇见的人分享见证。到晚上，亚皮方可能会停靠在一些村庄，如果他们被允许上岸走走的话，他们也会跟人有些交谈。李梅记述其中的一次经历，她说，与他们短暂交流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房子上，但是有几个人跟着我们，想要了解的更多，并且还向我们索取一些书册，我们当然非常高兴给他们一些鼓励。经过24日漫长的水路旅程之后，他们终于在包头上岸了。之后呢，再赶到火车前往北平，之后再南下上海，最后再搭乘预先订票的轮船返回美国。李梅在上船前趁有时机就看了一位医生，他也很想了解自己真实的身体状况。体检报告确实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医生告诉他，他的心脏已经永远受损了，看着要监控的状况，应该是不能再从事宣教工作了。这个消息对于一个全心全意重视宣教比自己性命还重的人来说，实在是一个晴天霹雳。然而当他上船之后，他内心却有一个确信的声音，晓得神一定会带他回西藏。李梅素来是非常活跃乐于工作呢，他在美国休养期间使他感觉有点度日如年，所以啊，当他稍微身体有些好转，就急不可待地四处给探访教会。无论众多寡少，他都不断地向他们说明西藏的需要。透过弟兄姐妹恳切的祈祷，他的身体渐渐地康复，他也打算重新地返回西藏了。不过，除了健康问题以外，李梅希望重返工厂也遇到了新的障碍。那段时期经济的大萧条阻碍了教会的传道工作，宣教经费也极大的缩减了，使他们连旅费都没得。虽然的是看起来一切都不是非常积极，好像做个努力得有点百废心机的感觉，但是李梅的内心仍然相信神必定会为他开路呢。就在他恳切的祷告之后，慢慢的一些奉献就陆续来了。那些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黑暗中的人都纷纷愿意尽其所能。有一位圣经教师奉献5美元，教师的邻居又奉献了10美元，对面街区另外一位朋友又奉献了5美元，还有一帮主日学的学生又超宽集体奉献了6美元。这点一点，那点一点，慢慢的就积攒下来，李梅他们竟然又可以再次起行了。望穿秋水的日子来了，1932年的10月5日，他们终于启程重返西藏。这次前往呢，除了李麦夫妇和伊丽莎伯以外，他们还增添了2名成员。其中一位呢，就是李麦夫妇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去年6月在三藩市出生的。另一位就是福姆斯，这位福姆斯对西藏也有负担，并且准备与伊丽莎伯在上海结婚了。所以呢，他们从两个人的小家庭 变成了五个人的大家庭，重返中国。这次里面还带了一辆卡车客，准备在中国内地大派用场。重返西藏的旅程又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程。他们从上海坐船到汉口，然后再乘火车前往冲瓜。他们在冲瓜将所有的行李转由古老的大木轮车托运，经过了500英里才最终到达了福音塔。学教士们则准备驾驶新带来的卡车由冲瓜开往西安，再从西安开往达格尔。这将是一个十分可惜的变化，但是哪个晓得事与愿违，原来那是西安往内地的路已经十分的危险了，路上经常有劫匪出没，所以他们要再次做出艰难的决定。李梅自己则驾车前往兰州，其余的人就坐飞机到兰州与他会合。当其他人已经安全到达兰州后两天，李梅便立刻的开车离开西安，还有一位年轻的汉人班公与他同行。由于好几个人问过他什么时间离开，也问他是否带得车，所以他觉得为安全计划，最后秘密的离开，不要让太多人晓得他的行程。沿途他确实也看到了路上各种土匪曾经出没的大量证据。李梅在日记中记述道：路上沿得起就可以看见一些被弃置在路旁的尸体残肢，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惨状。李梅与他的班工在下午时分来到了鲁班山的山脚下一个小镇，打算第二天清晨再开车登山。结果不料夜间忽然下起大雪来，让他们根本无法前行。李梅准备晚一点再出发，但是刚刚想上个开车，又再次下起大雪，完全没得缓和的迹象。高山上的积雪挡住了下镇的土路，使他们无法通行。第二日的晚上，李梅在他的茅屋内祈求神的引导。他很想晓得第二天早上是否应该冒险在这雪地中骑行呢。他说道：我寻求神的引导，免得我做错决定，或者是我自己超越了他的旨意。好像就在顷刻之间，我反复听到从天上一个提醒的声音说：去吧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我晓得神已经向我说话，这不是心理作用，也不是自己的想法。毕竟按照人的理性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个所谓很明智的决定。随后他们马上刹车登上了山路，卡车沿的道路推进，山势陡峭，雪花飞舞。李梅记述道：这一整天来我压力很大，我晓得神已经向我说话，但我的思想并不受控制，我心中充满了惧怕，恐怕拐一个弯土匪就会出现将我们袭击。当他开车途经有一位牧者被土匪杀害之地时，他自己感觉到简直透不过气来的压力。幸好他们在路上的这一整天都没有遇上这不怀好意的人。下坡后天色渐渐的黑了，李梅来到一个小村庄便停车来投宿，才晓得他大学夜晚的行程期间所发生的事情，实际上真是令他逃过大难。原来前两天在山路上真的都有土匪出没，并且袭击了20位旅客。匪徒为防止被跟踪， 还名旅客在雪地上脱个鞋子再离开。土匪们估计在雪融化之前不会再有人来了，所以他们就整个撤退，发回了他们的巢穴。以至于两天之后呢，丽美在指点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碰上。当丽美平安地到达腊州与众人会合时，大家都欢如解号重逢，感恩庆幸。不过此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，他们听闻横跨黄河的大桥正在维修。丽美真是希望这个消息不是真的，所以她亲自到这观察。但无奈的是，看见桥板真的已经完全撤卸了，他们根本无法过河，所以当时他也十分的失望。丽美听闻重建桥的工作跨日费时，还需要很长时间，他顿时焦急万分，连忙寻找承办工头的商量，希望能够将这些旧的桥板放回去，让他们可以暂时通过。但可惜他们也找不着工头，只有折返桥旁边看看到底该还有什么其他办法。当丽美一筹莫展准备离开之际，她忽然看见了一位其貌不扬懒懒散散的人在那里游荡的。丽美呢就抱着头失万种的心情，也觉得到达交道万万也无妨，就下前去问道说：“哎，这位伙计，你可晓得该有哪方法可以把旧木板放回这桥面上呢？哎，如果你肯帮我的忙，我可以给你5块钱。”那人反问道说：“哦，你这是要过桥啊？你要几时过桥呢？”“啊，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”那人倒是很平和地回答道：“哦，这样子啊，那行吧，那么你下午把车就开过来吧。”当丽美他们一行人在指定的时间来到大桥时，这桥上倒真的已经铺上了木板。而当他们试过桥后，随即又有人来把木板撤卸的了。第二天，丽美夫妇和富士夫妇又在河里穿过一道狭窄的板桥，然后再爬上卡车上路去。漫漫的长路好像没得尽头，不过仍然是有盼望的，他们现在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。每经过一个小时，他们一些熟悉的地标就进入了视野。他们已经来到了大哥一栋的山地，蜿蜒穿过峡谷，接到城墙，然后又接到城门。前面为什么聚集了一帮人？是什么人呢？哎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昔日的好友，竟然夹道欢迎，这真是喜出望外。这最令丽美夫妇心烦的，就是听到了两位汉人同工报告，在他们返回美国的期间，差不多竟然有100多个人愿意悔改加入教会。特别在大哥以北一个农村，有更多的人信主。现在每个主日教堂都坐满了人，而且甚至因为人数太多，还要分两堂崇拜。但是在听到这大好消息之余，噩耗又忽然传来。他们的行李在西安到兰州运送的途中，在荒凉的路段上遭到了抢劫。他们焦急地等待转运的车子来到，但最坏的情况也真的是发生了。丽美看到了抢匪掠夺的后果，顿时情绪感到崩溃，当场就哭了起来。他的每一箱行李都被打破的了，大部分都被搜刮一空，简而言之，他的装备全都没得了。 上云的斧子还不足抓马一个小的匣子。李梅当然也不用这种痛苦的经历或感伤继续蔓延。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：山也还是赐给我们极大的安慰，尽管祸无损失，但仍然可以喜乐。虽然那些物资在我们的手上比在那些坏人手上更有用处，但是仍然我们还是要再卖身，因为我们几个人是毫无损伤的。虽然当时的现况实在是令人失望，但是李美尽量赶紧忘记背后，避免过度的自恋。毕竟在目前未来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们，他希望尽早地忘掉这以前的不快乐，化悲愤为动力，继续那个面对未来可以不断拓展的复赢的机会。
虽艰难当兵，困苦当水，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。我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走在其中。虽艰难当兵，困苦当水，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。我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行走在其中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口称颂你名，我的主，你未曾将我离弃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口宣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。今天我们讲述了查看的作文第十六章的内容，就说到了李美在经历了十多年在藏军的服侍之后，身体受到了重创，需要回到美国休息。休养期间，李美也仍然继续呢向各个教会介绍藏军的情况。在两年之后，他们一家人又回到了藏区。当然这个回来的路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主也是一路看顾他们，也使他们福音的工作接触更多的果子。当然并不是所有事都一帆风顺，虽然有挑战或坎坷，有损失或失望，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让李美停下来。因为他晓得这短暂暂时的日子，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为呢是迦南的荣耀。而当下他也还有很多的生命和灵魂需要去牧养，还有诸多的灵魂需要听到主耶稣自己的拯救。所以李美继续呢往前走，下了标杆直跑。那么下一回我们就会来读这本书呢第十七章的内容，你要记得来听哦。